弟兄姐妹平安。马太福音记载耶稣讲了很多关于天国的比喻。那在我们思想中，天国必定是好的无比的地方，是不是？耶稣说天国来了，天国是个宝贝，人人都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啊去得这个天国。但是呢，不料耶稣又说啊一个败子的比喻，说天国里呢有另一种情况。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是24啊到30节，那这个比喻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啊？耶稣又切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直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塞在麦子里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告诉他说，主啊，这不是撒好种的田里吗？那往哪里去插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耗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耗麦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等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耗出来，捆绳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窗里。那听比喻的人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啊，主人把好种子撒在田里，按理来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麦子应该长什么？应该长麦子。但是呢，怎么会长出了稗子来了呢？啊，大家知道稗子是什么吗？啊，看看这两个比哈，稗子呢是一种毒麦啊。如果你不小心吃了，啊，就会有轻微的中毒，啊，出现了头晕这个症状，啊，它与麦子呢样貌很相似，啊，所以它又称之为毒麦。开始长出来的时候呢，与麦子一样，啊，难以分辨的。到了成熟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分辨出来了。那更奇怪的是，主人竟然说，不要理会那些麦子。不理他，啊！你没有想过，信了主，一切问题自然就会解决。教会应该是天堂的缩影，信徒应该是天使，天使。因为人悔改，相信了耶稣，靠耶稣改变了生命，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现在并非如此。我们发觉教会这个群体里面存着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软弱，甚至呢很多的失败和罪恶，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是软弱无力的。教会充斥着种种的问题。马太福音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耶稣早已经说明了，在天国里面并不是全都是麦子，肯定也有稗子，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地方。这也就是啊，有稗子有麦子并存的。那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说明耶稣基督这个天国的理论。那今天我们得了救恩，也就是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了，这并不是说我们立刻就马上把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那圣经一贯的教导是怎么样的呢？圣经一贯的教导是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蒙恩得到救赎，不是说你决志信主的那一刻，所有的问题，一切的问题就都解决，都迎刃而解。历史，我的生活，我一切都啊云开雾散。当然圣经提到一切都会改变，那这个改变并不是立刻马上就完全实现的。 我可以用一个战役啊来做一个比喻，在某一场的战役上，虽然打了胜仗，但如果那个战事还没有结束的话，还有许许多多场的大大小小的战役还是要打的。其实救恩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蒙神的救赎了，但是呢还没完全。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向主，那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得到这个救赎。在整个救赎的过程里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的，我们也尚未完成，还要预备啊，面对种种的考验，因为我们还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问题都是撒旦的作为，是撒旦从中破坏的结果。不过耶稣已经得胜了，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得胜了，在这十字架上已经宣告他已经胜过罪恶，他胜过了死亡。虽然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还面对种种的试探考验，但是我们不要害怕。那我们也不期望一信了耶稣所有的问题都能够马上解决。其实成圣是一个过程，我们信耶稣，你接受，你悔改，你就可以得救。但是要成圣，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圣的生命，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第一点，败子是无可避免的。那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要小心，要小心解释。耶稣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用理会啊，不用应征啊，视若无睹啊，纵然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发生，我们都不要理他。相反呢，耶稣教导我们，你不用害怕这个败子，无需因为有许多的败子就觉得不妥当啊。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放弃，不要觉得失落。那有些基督徒呢，面对挫败或者见到别人软弱，别人跌倒了，就很容易呢影响了自己，自己都变得沮丧起来。我们见到别人软弱，哎呀，这个人带我信主的，现在他怎么跌倒了，哎呀，这个人本来在教会里面做执事的，现在怎么软弱了，我们马上就自己也很沮丧了，然后我们自己也患病了，患了属灵的忧郁症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凡事都有神的恩典，神会与你同在的，神会与你一起度过任何的困难。因为我们信了耶稣，马上就一帆风顺，马上就事事如意的话，那圣经也不用强调神的恩典了。我想很多人都会啊，马上举手相信了。神在圣经里面强调，神与你同在，你就不用战惊，不用惧怕，因为他早就料到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奔赴天国的旅程并非事事理想，并非啊什么都一帆风顺的，其实不如意者十常八九。有不少人啊对结婚的对象啊有诸多的要求啊，期望对方呢都是一个完美的配偶啊，男的呢要温柔体贴，才华横溢啊，俊朗不凡啊，爱主爱人；女的呢，要秀外慧中啊，灵性美好，将来要做个贤妻良母啊。我们都有这个理想，你有没有啊？我们都有这个理想啊，心目中呢，都希望能够找到这么一个理想的一个人，甚至呢啊，确实在你的啊生活里面，你遇过这样的人，只是分手了，或者呢遇上了，但是没有机会发展。啊，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那往好的日子，往后的日子呢就痛苦了。要找再找回这样的一个人，可能你永远都找不到。啊，属灵生命的追求也是这样，许多时候我们都很想，啊，很理想，啊，如果我能够有这么完美的一个属灵生命，就太棒了。如果有这么美好的完美的一个教会就太好了，如果有这样完美的一个教会，我一定去这个教会。 所以呢，你发现有些信徒不断的转教会，不断的去找一个理想的教会，但是很可惜，当那个理他认为理想的教会，他去了以后，这个教会就变得不理想了。那我会告诉你，弟兄姐妹，世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基督徒，也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耶稣就提醒我们，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反倒有助我们正视问题，有勇气去面对问题。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学走路，他走路总会跌倒的，如果怕跌倒不敢学走路，那就永远不会走路了。世事往往呢都并非这么理想，遇到困难，遇到苦难，遇到挫折，其实在人生当中这是很正常的，这是意料中事。做运动的人一定要预备受伤啊，参加奥运会的人啊，要参加比赛的人，他准备要挨苦啊，要经过长期的啊，就是非常艰难的这个锻炼的训练。如果没有心理准备，就难以实现啊你的理想，那就很快很快就会退缩了。耶稣早就讲过，天国中有败子，没有一个教会制度是完全理想的，但却没有一个群体呢是完全没有瑕疵的。天下间可能有1001个带领教会的良策，有数以万计的建立基督徒群体的妙计，但是却没有一个100%理想的方法。如果有的话啊，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我们实在无需执着于把那些看来不顺眼的事都一一要除去，坚持非要如此啊，非要这般不可。实时天国中人无需事事执着，不然会畏首畏米畏尾啊。我们既然知道败子是无可避免的，耶稣已经讲好了，讲过了，不是我讲的，是耶稣讲的。所以呢，我们不用心存恐惧，害怕我们周边有败子。那我们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呢？第二点，焦点在于麦子。马太福音36-39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那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教导我们要分辨身边谁哪个人他是败子，而是劝勉我们要专心耕种。那前一段经文是撒种的比喻，就是这个败子也麦子的比喻，之前呢就是那个撒种的比喻这两个比喻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前一个撒种的比喻讲到人把种子撒在哪里，撒在不同的泥土，对不对？撒在不同的泥土上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同样在不同的信徒或者不同的人领受这个神的道种，效果也有不同视乎每个人自己的反应，自己的责任视乎他们领受话语的神话语的态度而定。但是这个麦子与败子的比喻呢，指出了田地有多少，泥土有多少，前面那个人起码有4种泥土，对不对现在这个呢，泥土有多少，只有一个一种的泥土，但是没有指明是什么泥土。所以问题不在于泥土的分别，而是在于什么分别，在于种子的分别。这个世界并非只有神的道一种种子，还有那恶者所撒下来的种子，这是必然有的东西。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之前， 都会存在这种的现象。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经文不是要强调如何培养一片良好的土壤，令这个败子呢没有办法生长起来，也不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做败子而要做麦子。经文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要教导我们如何去做麦子，并要预期在我们身边会存在败子。重点不在于要找出谁是败子，而是我们对身边的败子呢应该抱着什么的态度。那经文在第36节开始解释这个比喻，一直到38节更说明了田地是什么。世界是吗？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呢就是天国之子，那败子呢恶者之子。所以经文不是只在说明好种、败子、天国之子、恶者之子是谁，而是在于指出在这个世界，在我们的身边这个群体当中，又或者在我们个人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都同时存在麦子与败子。第28节，仆人问主人怎么样处理这个败子，要不要把它全都拔起来把它丢掉你有没有发现很奇怪耶稣的回答是怎么样？要不要？不要，不必不要。那这似乎与我们一般的领受呢教导呢好像有点不同。教会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通常认为应该怎么样？要处理，对不对我们就认为要处理那留意，我不是说无需处理这些败子，我们先要了解为何主人说不要把这个败子拔出来，为什么不要拔掉它。主人这样说原因不是败子很难处理，而是你没有办法清理这些并不是主人不处理那个败子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在29节，主人说，回答说，不必，恐怕好败子怎么讲，连麦子也拔出来。所以原因在哪里？原因很强调的就是如果要拔败子的话，麦子可能也一同被拔出来，拔掉败子，麦子也一并被清理掉。为何耶稣会这么说呢？真的够人纳闷的，哎呀，好难理解，为什么耶稣这样说？为什么好像说不必理解，不必理会耶稣不是应该赐我们力量，赐我们智慧，然后呢，就把这些败子处理掉吗？我们真的很想解决所有教会里面发生的问题，但耶稣早就料到有这些问题，他说你无需处理，而且你不要管不然呢，连麦子也要被拔掉。那经文显示麦子与败子呢，除了原来源和将来的结局不同之外，它其他的地方呢相不相似其他地方其实是很相同的。什么地方相同？在26节提到他们一同破土而出到了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第30节，容见两样一起长，麦子和败子一起生长如果拔出其中一样，必定连另外一样也被拔出来。耶稣的重点是叫我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败子上，要放在哪里？放在麦子上重点呢是不要受就是不要受这些败子影响，不要影响了麦子的成长。败子呢交给谁？交给谁？交给神就行了，是吗？交给神就行了，神会吩咐收割人的处理，意思说神 他会在末日的时候他会有他处理的方法。这是从麦子的角度来看败子的存在。然后呢，第三点，共存但是不受他影响。四十一到四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掉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身为麦子，那该怎么看那些败子呢？耶稣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让败子影响你的成长。败子总会有很多方法影响我们的。第四十一节，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这就反映了败子可以绊倒人，可以使人作恶的。弟兄姐妹，别人伤害你，你会怎么反应？他给我西瓜皮，我要给他香蕉皮。别人伤害我，我也一定要还他一个伤害，是不是？别人犯错，那你也一样犯错。本来是一个人错，就变成了两个人的错；本来是一个人的恶，就变成了两个人的恶，对不对？以牙还牙嘛。圣经怎么说的？耶稣怎么教导的？耶稣说不要以恶报恶，对不对？不可让对方的恶影响了我们。对方做错了，我们不要跟他一起错。我们的责任就是怎么样？就是不要被对方来影响我们。他怎么做是他的问题，他的恶他将来向神交账，你千万不要转到他的圈套里面去。另一个更普遍的情况是，我们只顾责备别人，以致自己的心情也受影响，因为他不好嘛，所以呢，我也被他影响了，就心里面就怎么样，就愤愤不平，诸多的埋怨，然后呢，就很灰心，很失望，甚至呢，情绪低落。许多的弟兄姐妹看到教会里面问题很多，见到其他的肢体软弱，自己呢也慢慢怎么样，慢慢的心灰意冷了，渐渐的呢也就灵性往下滑了，放弃了侍奉，甚至呢最后离开教会了，甚至呢有些离开了信仰。我曾经去探访一位很久没有来教会的弟兄，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来参加教会聚会呢？他回答我说，教会太多的纷争了，他令我心里很烦，我去教会呢我还容易被绊倒，我在家里自己读经祷告呢我还可以安静。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我们内心就产生了诸多的埋怨，其实这些埋怨是对神的埋怨。神啊，为什么你容让教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你容让这些人把教会弄到如此的田地？不是说信耶稣很美好吗？信耶稣非常好吗？非常蒙福吗？现在什么现在货不对版吗？好像不对啊，不对啊，里面讲的跟事实不一样啊。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敬拜，是否需要受人影响的弟兄姐妹？为何我们要受他们那些作恶的人影响呢？为什么我们作为麦子又受这些败子来影响我们呢？其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我们能够敬拜神，出于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为何我们不能容让为何不能容让另一个人有软弱呢？为什么我们要给他影响我们去亲近神呢？为何我们要被身边的败子来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呢？ 所以呢，弟兄姐妹，不要受影响。那身边有败子，这是耶稣讲的，明白吗？教会里面肯定有败子的，是看多而小而已，啊，不一定会有的。然后改变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那我们别一味的怪责别人的不是，要记得我们自己也有不是之处，啊。试问谁配来到神的面前？你配吗？我告诉你，我都不配，没有一个人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得救之前，我们都是真的仇敌，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完全是神的恩典。如果太执着于资格，其实你我都没有资格。也许啊，我们觉得，哎，我不像那个别人那么差劲，我比那些人更配来到亲近神。这样的比较完全是不必要的。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若非如此，所有的人都没有资格来亲近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切莫受别人影响，以为啊，这个人比我差啊，或者呢，以别人来作为自己过失的一个挡箭牌。诶，他不是给我更差吗？他现在还可以做那个执事呢？然后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在别人的身上啊。总之，教会所有的问题都是那个人、这个人、那个人，与我无关，我是最好的。然后呢，自己不思改变，心里面只是挂着要改变别人，针对别人，自己的成长问题，自己所里面的问题，我们自己都没有去反省，去视若无睹。许多时候，我们只想改变别人，没有想到改变自己，想改变别人来取代了改变自己，这就是我们常犯的毛病。弟兄姐妹，是不是？许多的婚姻，许多的人际关系，那些的冲突，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延续，就是从一己的角度来看事情而引起的。总是觉得是对方需要改变，对方的需要，错不在我，我没错，我很好。那无疑对方真的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是你自己都完美了吗？你自己都 perfect 了吗？如果夫妻吵架，大家夫妻吵架手指指总是对方的是吧，啊，通常的都是错在你，都是你错啊。然后呢，彼此各执一词啊，攻击对方来代替啊，来改变自己。有一个例子讲到很好笑的，有一个人生了病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他你要做一些治疗，你要服一些药。那人说，我不想照着你的要求去做，我不吃药。于是呢，他就看另外一个医生，第二个医生呢也给他开了同样的一个治疗的方案，也给他开了同样的药，他又不想接受，也不想吃那些药。然后他去看第三个医生，然后呢，第三个医生终于得偿所愿了。第三个医生怎么开呢？他说，你不需要接受治疗，我开的药呢你也不用吃，只是啊，给你身边的人吃，你的病就好了。你说这个故事不是很荒谬啊，是吧？你相信吗？不可能，对不对啊？但是呢，你看到今天很多的信徒就是这样，要改的是他，我没问题。我们总是看着别人的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很多时候我们渴望神去对付某些人， 妻子呢却置身于事外，以为问题不在于自己，更深一层的是想这实在是医理不合。但是许多人确实是这样，常常诿过于人啊，都怪那些败子不好啊，影响了我这个麦子。不好好反省一下，为什么你作为麦子你现在不成长呢？你虽然是麦子，但是呢你信主十年了，你还不成长，还没成熟，是不是有点问题呢？还有啊，一个很可能最常见的影响，就是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精力都放在清除这个败子上面，就没有时间去理会这个麦子的成长了，忽略了真正该做的事，而忘了真正我们该负的责任，跳不出个人的问题的框框，就困在自己的问题里面。当我们将所有的精力就放置在处理处罚别人的上面的，我们就没有空间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我们常常容让问题占据了我们全副的精神，没有做好自己分内应该做的事。那耶稣正是要提醒我们，不可本末倒置。我们早知道了，在我们身边有败子的存在，我们不要因为败子而影响了麦子的成长。那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再一次强调，这不是说无需处理那些败子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阻碍我们成长的往往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神有足够的恩典，我们根本无需害怕败子，不要害怕身边的败子。污浊的河流，那个泥沼聚集了很多肮脏的那些东西，那个泥土，那叫泥。河床的淤泥也是非常的肮脏，水中各种的植物的生态都有不同的反应。翠绿的植物会怎么样？在这个肮脏的这些的污泥里面就被腐化了滋生了很多的温虫恶毒的伺机就是那个伺机成长。有些植物呢就被直视死了，长不出来了。有些呢虽然生出了很多的根很多的茎就是漫长到很远，但是呢总是开不出花来，枝叶长得不好。但是呢我们看到同样受污泥影响的唯有什么是不受影响的？荷花，莲花，是吗？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而且呢它能够开出清丽脱俗的花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要学这个莲花，不要害怕所在的处境，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我再说，出问题的地方不是无需处理，神或许呼召一些别人在他们的岗位上来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呢大前提呢就是我作为麦子，我的成长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积极的来到神的面前，认清自己的使命所在，别人能否搞扰我，是否你是否让他来搞扰你，抉择权在于你自己的手中。耶稣说不用理会他人的不是，重要的是你作为麦子，你成长才是你的本分，你的生命的长大。所以呢我们来看最后一点，清理败子呢不是你的工作，是谁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我们看第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收割的时候说先将麦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筐里。第三十九节 是这一节的解释。然后撒种的、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那神将来他要施行审判，他要处理这些恶、罪恶。这里其中的教训就是，一方面我们有盼望，我们无需担心这些罪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白，处理败子并不是由我们来做的，而是由将来收割的人来做的。那我们眼前的责任就是要帮助麦子成长，将来自然会有人来善后的。比喻的教训、就是你切莫越过了你的本分。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的本分是什么，不要把别人该做的事情，甚至神该做的事情，我们抢过来来自己做。很多事情我们自己都要插上一手，甚至呢会做、做了神本来是神做的事。说白了点，就是我们要代替神来做审判官。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分内事，我们弄清楚自己的本分，谨记清除这个败子是神的工作，又或者呢是神派定了某些人去做的工作，我们不可取代了神的位置。叫人成长的是神，只是我们常常没有耐性、我们要急于要拨乱反正、却忘了自己的岗位，结果弄巧成拙。有个例子讲到，曾经有一位在香港、任职那个廉政公署的、大家知道香港的廉政公署 挺不错的、就是专门抓那些贪官的、贪污的那些人、这个弟兄呢、他在那个廉政公署里面、工作，他就分享了、他自己的一些经历。他提到呢、他见到很多作恶的事情，很多人呢、就看到这些作恶的事呢，就不想不敢、去举报、这个弟兄也曾经、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挣扎、他知道某个人做了很坏很坏的事、贪污啊什么的、如果要起诉这个人，这个人就肯定要被判坐牢、那个工作肯定就没了，然后还要坐牢。那他想到，如果这个人工作没了还要去坐牢，那他的家庭怎么办呢？他的太太、他的子女真的就很惨了。他想到这里呢，他就不忍心了。他知道明明这个人有问题、要举报，但是呢他一想到这个人如果被判了，他的家庭、他的太太、他的子女就很悲惨，所以呢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犹豫，在两难之间。一方面他要除恶，另一方面呢又怜悯这个人，一心不忍。怎么办呢？如果是你，你怎么办？要不要做？最终这个弟兄想通了，知道、怜悯的责任不在于他自己，连累这个人全家受苦的不是举报的人，而是这个犯罪的人，是这个犯错、犯错的这个人本身，是这个人本身他做错了。有时候呢，我们会把别人将应该负的责任包揽在我们自己身上，其实怜悯是谁的责任？是法官的责任，对不对啊？是法官要负责的。法官在判刑的时候，他会考虑这些因素，这是法官的角色，这不是我们的角色。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审判的是谁？法官是谁？是神，是神。所以怜悯是神要做的。我们常常会取代了别人的位置，做了不是应该自己做的事。那这个呢，做家长是最容易犯的毛病，做家长最容易犯的错，总是觉得子女的成长太慢了， 常常的加以催逼，催逼，不时的督责。如果子女做得不好，他那个做功课做得慢，或者想不出来，那怎么办？就说是呢，我来替他做了。有些家长呢为孩子自己来做功课。我告诉你，如果这样的话呢，孩子永远都不会学不会。因为呢，父母才取代了儿女的责任的位置。其实呢，我们知道子女的成长需要时间的，是吗？需要慢慢的学习，而且呢，可能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也遇到了困难，遇到了考验，但是呢，经过这些挣扎才能够学到功课。你不应该很快的介入。我们的毛病我现在呢有时候也会做的，我的小孙子看到他就是走路走得不好，我就拉着他走，拉着他走，但是呢师母说你不要拉他，让他走因为他一走呢，走两步就嘣就跌下地，所以呢你就一心不忍，你就手拉着他然后呢我的小孙女呢那个鞋他现在可以自己穿袜子了我们就说哎呀你穿得那么慢，那我来给你穿，我们就很容易的自己代替他做如果你不让他自己做的话，他永远就学不会的。所以呢，我们做父母呢，我们千万不要就是代替孩子做他应该做的事如果你执意介入的话，那而子女的永远都不能长大，永远都不能成熟我们很多父母呢都有这种毛病就觉得子女呢长不大的我看到呢有一个爸爸儿子已经差不多20岁了每天吃饭呢儿子呢吃饱一碗饭就放在那里，然后爸爸就拿那个碗去给他添饭。我说你这个爸爸干什么的？这20岁了还不自己添饭，你还要爸爸是你的那个佣人吗？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儿女呢，永远在你心目中都长不大他将来要从事什么行业他报读大学要读哪一科，你都要插上一手如果他很喜欢什么的，你说哎呀，那个职业找不，就是将来赚不到钱的。你要做什么什么什么，我告诉你如果你拦阻了孩子他自己的就是这个独立自主的机会的话，将来他会怪你的，知道吗我就知道有些人呢就是要孩子学什么什么，结果孩子被逼学了，结果后来呢他独立了，他就不做那个了，然后自己再读另外一个。当然这还是好事有些呢说怪你一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夺取了子女独立自主的机会对他们的成长真的没有什么好处。父母应该教导儿女做事，但是不要替他们做事，我们只是给他们意见，但是呢千万不要代替他做主，他该做主的应该他自己做主，我们只能给他意见但是呢当他做了主以后，你千万不要拦阻。特别特别呢，我的大儿子第一次跟师母讲我拍拖了然后呢后来我见到他女朋友，这个女朋友怎么这样的，见到我完全好像呢一点礼貌都没有，也不喊我也不叫我，我这我不喜欢，我跟师母说我不喜欢他。师母说你千万不要吭声，结果我不肯吭声。其实呢到了他结了婚到现在都没有喊我的，很少喊我的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不觉得了，觉得这个儿媳妇还不错，还不错他们两个也很好所以呢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儿子将来跟他一起生活，对不对？你不喜欢你跟他一生吗？所以呢千万千万你不要插手进去你可以给意见，但是呢你不要插拦阻有些事情你自己不喜欢的不等于这个人不好的 就是他很管，他是做会计的，他现在管家管得比师母还好，管他那边的家啊。我现在的儿子呢真的很有福啊，他现在呢不用上班了，在家里面呢、啊、就是做家庭的家务啊，还做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啊，就是他的太太全力支持他啊，然后用那个气球啊，就是扭那个球，最昨天情人前天情人节嘛是吧啊，昨天情人节，然后呢他叫他的太太啊做了20朵的玫瑰花，用这个气球啊，他的太太一口气做了20朵的玫瑰花给他的我的小大孙子带回学校送给同学啊，然后呢啊，就是我的大儿子呢就是把这个事情呢就放在 Facebook 里面啊，马上就有人哎他说 I like it 啊，下次你来啊比赛的时候你把你太太也带来，我很想见见他啊，所以你看到呢就是说啊，有些事情当时如果你真的啊搞砸了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最好呢让孩子有他自己独立的啊，千万不要代替他来啊做决定。我们希望帮助教会清除所有的问题，因而做了好些不是我们应分啊或者分内应做的事。我并不是叫啊你们什么也不做啊，比喻的强调并非说我们怎么都不做，反而是很积极的去做，我们要很积极的去做。那做什么呢？做什么？我们要很积极的去做，做什么？就是做积极分内事，积极分内事啊。我们确实知道外面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处理不来的，但是我们不用害怕啊，只要看清楚自己应当负的责任，尽力去做好自己的本分啊。当然很多问题我们仍然需要处理啊，或者呢神他会另行派人去处理，神也会使用我们去帮助人去提醒人，这些都没有问题。只是呢我们要清楚知道神要我们领受了这个道啊，要看重自己的生命的成长。如果我们是麦子，我们是有生命的麦子，那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生命培养长大成人，这是我们的分内事。总结啊，总而言之，别让负面的事情影响你，以致你不能正视自己的问题。不要让啊这个负面的事情搞扰你，以致你没有精力啊放在应该要放的地方。别记挂着做别人要做的事，更别做神要做的事，勿让别人或者败子来消乱啊扰乱你的议程啊。知道自己该做的事，那应该怎么样做，就要专心的去做。其他的事弟兄姐妹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因为记得神是知道的，神是知道的。我常常说教会是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教会是属于神的，是吗？教会是神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教会有问题，你相信神不管吗？基督不理吗？会不会？不会的，他一定理的。但是他要不要你去理呢？那你就要好好想一想，你是不是分内事啊？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一切的问题，他满有恩典，满有慈爱。约翰福音16:33啊，耶稣临别的时候对门徒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不怕那些败子，这些败子没办法伤害我们，我们尽管放心做好自己的本分，让神在我们心里做工。再一次强调弟兄姐妹，没有一个群体是完全理想的，完全合乎我们心意的。你要找一个完美的理想的教会，我告诉你 当你以为那个教会是理想的时候，你去了，那个教会就变成不理想了。有人说为什么会这样啊？本来是理想的，因为你不理想，所以你进来就变成不理想了，你就破坏了。所以弟兄姐妹，重要的是神把我们安放在这里，今天神把我们安放在密城华人基督教会，我们可以领受此时此刻在它里面的成长，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敬拜，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看重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扎根圣经，我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真好好的读经。教会也提供了一些讲座，提供了很多的机会让他在这方面来成长来追求。那你的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做的就是要回应这些，一起的参与，这才是最重要的。将来一切的问题，包括那些的败子，神一定会处理的。所以弟兄姐妹，看到教会里面有不好的东西，千万不要害怕，千万不要心烦，用祷告交托给神，让神做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好好的积极的是做好我们的本分。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败子。主啊，你让我们不要做败子，让我们都是麦子，让我们作为麦子，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的重点，我们的本分就是要在你里面成长。主啊，我们要在你的话语里面扎根，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真理，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你的样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成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自己的馨香，发出你的馨香，彰显你的荣耀。天父啊，求你赐福给我们，你圣灵赐下给我们，让我们有能力来更好的来做好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感谢主，感谢主的恩典，把我们放在密城环境的教会，这个教会里面一起的成长，一起的学习。尽管我们这个教会有许多的问题，但我相信这都是正常的，也是耶稣基督你早就已经讲过的，所以我们心里面真的不用惧怕。我们靠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成长，一起的帮助，彼此相爱。主，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你的麦子，将来在国度里面能够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的天国的福分。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